到了第十四天夜间，船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近旱地。恐怕撞到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多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
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
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
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
于是砍断绳索，幸好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舵网，顺着风向岸行去。
但遇着雨水加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好，感谢神。还有
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救上了岸。
好，感谢神的话语。那今天是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我们熟悉的高志芬传道。那他今天传讲的主题是破碎中的拯救。把时间交给高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昨天晚上我们少天堂有一个布道会叫做回家，那我今天早上就回家了，很感恩看到每一位家人啊，有一段时间没见了，所以特别开心。那我们少天堂弟兄姐妹很感恩，因为观塘堂弟兄姐妹提供了很多的人力还有财力哈，帮助我们。那我们希望我们观塘堂也加油哈，更多的兴旺神的福音。那知道今天有几位好几位是从内地来参加这个就家长们哈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儿童营啊青少年营。那我们香港圣经教会是只要我们存在的一天，永远向内地的同胞和家人大开我们的大门哈，所以欢迎你们随时来哈。好，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等候你向我们说话，或借着圣经的话语，或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小声的说话，主，我们都聆听。主啊，请说，仆人们静听。谢谢主，我们等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使徒行传》最后一讲哈，那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浪子回头这一幅画是这个荷兰艺术家林布兰的大作，但是大家可能不熟悉这一幅加利利海上的风暴啊，也是出自他的手笔。那门徒在狂风巨浪中非常恐惧啊，有人是努力拉扯这个风帆啊，那有人是虚弱的 晕眩了啊，还有在右下角有人绝望地去摇醒耶稣啊。那有趣的是，这个画家把自己画到里面啊，在当时是代表一种独特的签名方式啊。这个画家呢，他就直接面对着风暴啊，他一手抓着绳子啊，同时他看着我们啊，他眼神好像在问：如果你在这条船上，你怎么办？你的信仰在这时候经得起考验吗？很巧，今天就是这种台风天。那这幅画是出自福音书中耶稣平静风浪的场景。那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是记载的另外一场风暴，那同样是致命的。虽然耶稣的肉身没有在刚才读的那条船上，但是耶稣的门徒保罗就在那条船上。所以我们要看看什么样的信仰在那个时候是管用的。那首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保罗会在这条船上。那之前呢，保罗他结束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保罗就带着外邦教会的奉献，他就回到耶路撒冷，没有想到他就被罗马的千夫长呢给逮捕。那犹太人很狂热，想要杀掉保罗，那千夫长呢就把保罗移到凯撒利亚，就在那里他被安全的关押两年。那犹太人呢就还想要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好杀死他。那保罗知道他们的企图，他就动用他罗马公民的特权要到罗马上诉于皇帝。在当时你身为罗马公民，一旦提出上诉，那地方官员就失去审判你的权利，就必须把保罗押到罗马由皇帝亲自来审判。那表面上这是保罗保护自己的法律手段，但其实背后是神的旨意。因为在之前呢，主就跟保罗说了，请大家读一下好吗？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好，于是百夫长呢，犹流就押送保罗和别的囚犯从凯撒利亚乘船啊。第二天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一号地点啊，这个地点叫做西顿啊。稍事停留以后，就从西顿开船。很抱歉啊，那风不顺，他们就来到了第二个地点，叫做美拉啊。在美拉，他们就换了一条大船啊，这是一条商船哈。然后就来到第三个地点啊，这是一个岛，克里特岛上的加奥啊。那保罗就发现，他说继续航行呢会遭遇海难啊，他看见这个暴风雨很严重，就劝众人在加奥过冬。但是这个商船是有利益的哈，所以这个百夫长还有船长啊，就坚持要继续航行。结果呢，这个大船呢就撞上了最恐怖的东北飓风。这个狂风是从这个克里特岛哈，就这个岛克里特岛的山上冲下来，毫无警告啊，就把这一瞬间就把这条大船啊吹到失控啊。路加怎么形容呢？他说狂风从岛上扑下来哈，这个扑字是用在好像这个野兽啊，你看到一个猎物啊，你就扑向猎物啊。这个暴风雨就是这样扑下来。然后经文就描述，他说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啊，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然后第三天呢，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先抛货物再抛器具。然后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的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 货物是船商船的利润，但是你生死关头第一个丢掉的就是货物，因为财富买不到平安。接着船员亲手抛掉船上的器具，这个是他们赖以为生的专业的工具，这是更深的绝望。然后经验老道的水手心里面是明白的，他们引以为傲的航海技术、专业能力还有各样的器具这时候不管用了。接着呢，第三天太阳和星辰多日没有显露，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啊？这个当时啊，太阳星辰很重要，因为是当时的导航啊。你日月星辰不出现，表示这条船已经完全失去方向啊。他们是在一片漆黑中啊，狂风暴雨的漆黑中，随波逐流，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撞到暗礁。所以整整有14天不见天日，所以人的专业、权力、能力与财富在狂风暴雨前完全没有用武之地。所以经文最后讲的这句话呢，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绝了这个字的意思是把你拿走、移除，就是你希望从你本身上啊，你自己的身上，你自身身上被拿走了，不是你愿意的，被拿走了，你所有的盼望都没有了。说起来很特别，我们刚才说的这一幅画呢，狂风暴雨，它也是命运多舛，它在本来是放在美国 Boston 的这个艺术博物馆，就1990年、被偷窃了，至今下落不明，所以博物馆里面 是放着这样子一个空的画框啊，他好像跟世人述说啊，这幅画的命运啊，跟这条船一样啊，所以是不是很令人叹息？但我们讲这个使徒信传、使徒行传这一系列啊，孙牧师要指点我们，我们是每一个讲员都要报告我们要讲什么哈。那他指点我们说，要我们讲员从经文里面看出人生的矛盾哈。那这里有矛盾吗？或者我们说我们觉得莫名其妙不对劲的地方吧哈。这里有一点，就是保罗明明行在上帝的旨意中，他为什么会遭遇几乎要致命的暴风雨呢？好像前面吴楚传道也提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以为神的同在就等于一帆风顺，甚至我们用是不是顺利来判断上帝是否同在。如果我是基督徒，如果我热心服侍，如果我做的决定都是讨神喜悦，那我道路应该平稳，应该没有损伤。可是保罗的遭遇明明就不是这样，那这时候呢，整条船的人就不由自主的就陷入绝望，他们就忧虑地吃不下饭。那保罗就突然站起来，他说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诸位啊，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条船，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诸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所以上帝是斩钉截铁的说，人的性命一个也不会失落，但是这条船会失丧。 啊，之前啊，我在某一次讲到也提到必定这个字哈。那我们上次退休会，小戴牧师也提到，神对保罗说：“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必定啊，或者我们说，必须哈。”这个代表，这个必定代表神圣的必然性。神圣的必然性就不是大概会，不是很有可能，而是这件事情必须发生，是上帝永恒的计划。好，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自然力量可以破坏或拦阻这个必定。好，那我们看看几个例子。马可福音说，从此耶稣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就是必定，必定会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这个是必定。好，约翰福音我们最熟悉的，所以耶稣说他耶稣必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说必定呢？就是当时犹太人为了保持宗教上的洁净，他们往返南北的时候，他们会刻意绕路，他们就会避开撒玛利亚地区，但是耶稣必须经过那里，必定要经过那里。为什么呢？大家很熟悉，因为那里有一口井，有一个被社会唾弃、充满羞耻的撒玛利亚妇人，常常去那里，她需要神的拯救。那神的恩典必定要跨越种族、跨越文化，要胜过罪恶，然后借着耶稣去找这个妇人。所以之前呢，神也跟保罗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在狂风巨浪中为什么可以不害怕呢？因为神说，你必定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又说你必定会站在凯撒面前。所以这个必定不是出于保罗的自信，是神的必定旨意。所以这一场超级飓风必定不会淹死保罗，之后水手们很自私的逃跑的阴谋必定不能害死保罗，以后罗马士兵动了杀机要杀保罗，必定杀不死保罗。最后他们来到一个荒岛上，有一条毒蛇咬了保罗，必定毒不死保罗。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你 生命当中的必定，必定就会活得很有底气。十九世纪有一个人叫 亨利马丁，他是剑桥大学的学者，后来他被呼召去印度和波斯宣教，他在宣教工厂上翻译圣经可是他的身体很虚弱他积极传福音，但碰见很多的困难，而且他常年得病但他凭着对上帝的旨意的坚定信心，就完成许多艰巨的工作。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神还有工作要我做，我死不了。”这句话就是我必定死不了。上帝的旨意还没有要我死，所以他面对危险的时候，他很有底气，还依靠上帝的主权。另外还有一个宣教士在非洲这个 David 李文斯顿他遭遇很多危险碰到狮子但他说了类似的话，他说：“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成就之前，我是不会死的，我必定不会死。”这两个宣教士都说出圣经的必定，神必定不会让我死。所以你要知道你生活中的必定，他必定拯救我，必定帮助我。但是很可惜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保罗所得的启示。那会已经到了第十四天，所以船在第四个点，第四个点
啊，在这里，啊，就是这个啊，亚地亚海，啊，飘来飘去，啊，在那里飘来飘去，到了半夜，经文说什么呢？他说水手想要逃出船去，就把小船放在海里，然后他们就怎样？假装啊，他假装他们要去抛锚的样子啊，啊，因为他们断定大船没救了，就打算逃之夭夭。可是装模作样啊，假装去船头要用抛锚来稳定船只，其实他们是偷偷的把唯一的救生艇放出来，准备一走了之，然后把200多名的乘客丢在船上。其实这些水手啊，他们只是判断啊。留在大船上是死路一条，但是到小船上呢，是不是就会得救呢？其实他们不知道的，他们也没有把握，他们所拥有的叫做虚假的盼望啊。但是连这个虚假的盼望，他们都要留给自己，不给别人啊。生死关头，人啊很自私，永远想的是自己。我记得是大概十二年前吧。这个韩国有一个船难，有一群高中生毕业旅行要到济州岛，韩国不是有济州岛吗？结果他们的客轮出问题，水海水进来了，船长说什么？船长不要这些小孩子来抢他的救生艇，他说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在船舱里不要动，等待救援。结果船长跟其他的船员呢，自己就抢先上了救生艇，他放弃这条船，就会有304个人死亡，啊，大部分都是高中生。我是一个妈妈，受不了这种新闻，啊，非常痛心。所以生死关头，人性何等脆弱，何等自私。如果我们把希望都放在属血气的人身上，有时候我们换来的是虚假的盼望。保罗他是很理解人性的败坏，他 看穿了这些水手的阴谋，他就立刻转头警告这个百夫长和士兵，他说这些人啊，我起先读这句话没有搞懂，这些人指的是水手，他若不留在船上，你们就指百夫长还有士兵还有所有乘客必不能得救。从常理判断，如果水手跑掉了，士兵和 乘客是不懂得开船的，就不能把这条船，开到 沙滩上搁浅，那全船的人都会死掉。那从上帝的旨意说，他是要全船每一个人都得救，你跑掉，就不顺服上帝的旨意，那这样，就会破坏大事，所以一个也不能溜走。好，所以听到保罗的警告，这个士兵水手要逃嘛，士兵就拿出小刀来，就毅然决然地砍断这个小船的绳子。士兵不是解开绳子哦，他是砍断，砍断就不留任何退路。结果那一艘唯一能逃生的救生艇就随风飘去了。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候可能上帝也不是要你松开你的救生艇哦，他是要你砍断哦，还有有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想要留一条后路啊，用我们的小船，还有的人他谈恋爱，但是他有个备胎啊，另一段感情偷偷的啊，有个备胎啊，那有人想要啊这个抓住一些金钱，他可能有一些备用的金钱，可是那个钱不是他的啊！只要有小船在那里啊，你永远想靠自己逃跑，想靠自己逃掉。那只有砍断绳子，让这个虚假的盼望随风飘去啊，你才会真正经历上帝真实的拯救。所以水手是很自私的，他背叛全船人，那士兵相信保罗这个囚犯，所以从那以后276个人啊，命运都被牢牢的绑在那条船上，他们必须仰望上帝的恩典。然后到了33节就说，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 啊，他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是四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很好啊，很好玩，他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啊，就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就掰开就吃了啊。那其他人看他这样就放心，也就吃了啊。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保罗这句话太棒了哈。我们众人惊慌着急啊，焦虑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人胸有成竹的说吃饭吧，就这么简单哈，来提高众人士气。所以保罗叫人好好吃饭是一个平凡的举动啊，却是大有信心的表现。所以你处在人生至暗的时刻，上帝有时候没有让你马上脱困啊，那你第一要向他求，求一句有确据的话。保罗得到的是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啊，那我们得到的可能是你必定会有条出路啊，你必定会得到拯救，你必定不会饿死啊，一定会有一个工作啊。所以你接着你就要放弃这个虚假的盼望啊，来相信上帝的应许，让我们可以有平安，然后你就安心吃饭啊，好好吃饭。不过啊，要解决这个啊，为什么这个船还会包，我们还会遭遇到这种啊，致命的情况，要解决这个矛盾，上帝还要我们打破一个执念啊，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拯救啊必须是十分完美啊。那我们看他们是怎样，天亮以后，保罗一伙人他们就看见一个海湾啊，有岸可登啊，就决定把船靠拢进去。于是他们砍断缆索，然后抛锚在海里，那松开舵绳，拉起头篷。在这之前他们抛弃了什么？他们抛弃了货物，抛弃了器具，然后砍断了救生艇。那现在呢，最后用来稳定船只有四个锚也直接砍断了，不要了。所以砍断这个字，哇，非常决绝啊。然后终于他们完全没办法了，把船交给了风暴。结果呢，船就在凉水夹流的地方，我想象的是就是说好像一个三角形一样，旁边两边是水，然后中间是一个凸出来，他们就在这个凸出来的地方搁浅了，是个浅滩，就船头就卡住不动，那船尾很长嘛，然后两边的水流就海浪就把它撞坏了，然后开始碎裂。这是一条来自亚历山大港的大海的这个大船啊，所以它曾经是风光的啊，横跨地中海，最后就被摧毁了。所以保罗在第二十二节曾经预言过，他说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条船啊。所以这时候兵丁就想怎么办呢？因为他们船上都是囚犯，万一囚犯逃走了，那以后不是找我算账吗？所以兵丁就想要把所有的囚犯都杀了。这时候他那个生死关头啊，但是他很怕这个囚犯就逃游泳逃走了，这个百夫长就要救保罗啊，因为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啊，保罗已经赢得百夫长的信心啊，他的信心、冷静与智慧已经赢得百夫长的信任和敬重，所以百夫长就吩咐了，他就这个很重要，他说所有会游泳的你们先游走吧，圣经说浮水就是游泳，就先跳下水。那其他的人怎么办？不会游泳的人呢怎么办这个船破掉了吗？就有很多的板子破木板，船上零碎的东西就抱着上岸，所以最后众人都得救上岸。所以你想象那个画面，哎呀，这个是很狼狈的啊，不是英雄救美的那种风光啊，不懂游泳的人都要抱着一块 破碎的木头啊，要再浮再沉，然后最后狼狈的飘到这个沙滩上啊。但是每一个都得救了啊，就是第五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小岛啊，米利大岛啊，或者是今天是马耳他岛，这是可以观光的地方啊，马耳他岛。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件事，难道神不能拯救这条船吗？以神的大能当然可以，可是为什么他不拯救呢？这是上帝的主权。在这场风暴中，上帝应许的是拯救每一个在 船上的人，但是他没有应许保留那条船，他把这个船击碎了，然后让这276个人可以抱着木板到沙滩上。你生命中可能也有一条华丽的大船被上帝击碎了，击碎这条大船啊，是让我们无法继续骄傲，可是却可以经历真正的拯救。所以如果上帝打掉你那艘大船啊，不要太伤心啊，他击碎的是你，不是你的幸福啊，不是你的生命，上帝击碎的不过是你我的骄傲啊。只要骄傲还在，就不可能有丰盛的生命啊，骄傲跟丰盛的生命是不能并存的，所以骄傲被击碎才是丰盛的第一步。所以从我们看到，从27章开始的狂风大浪，到最后结尾这个船只碎裂，靠着碎木板得救，这条路从倚靠自己到彻底破碎，最后经历上帝的信实得到拯救。上帝没有免除风暴，而是在风暴中击碎我们一切的骄傲，亲自把我们带上恩典的海岸。哪怕你再狼狈再破碎，上帝的应许也不落空。所以这里说众人啊都得了救，都上了岸。多年以前，我跟我先生Michael， 我们在美国西岸，我们从北加州开车到南加州，然后我们途中就看到，远远看到有一个很巨大的十字架，这个外观啊是极其宏伟啊，我们很好奇，好就进去看，这是当时有名的水晶大教堂啊，哇，这个走进去真是富丽堂皇，你看这个上面全部是玻璃哈，然后你看到这个哎呀，我这个没有画出来这张图哈，就中间那个咖啡色的地方，那个是风琴，那是很大的管风琴，然后下面黑色，看到那个小小的人吗？好，右边那个小小的黑色白色，那是他们的诗班。好，那一天呢，有一个失明的姐妹在台上做见证，是很感人啊。然后聚会结束，我就迫不及待跑去洗手间哈。不是我要上厕所，我是想看厕所长什么样哈。因为你有时候去那个大餐厅啊，或者去那个豪华酒店，他们的厕所很糟糕，所以我就特别想去看。结果那个厕所超级棒，挑高的屋顶，那个大理石啊，这个墙面地板全是最美丽、最豪华的大理石，一尘不染。可是我站在那里，突然一个念头进来。那位降生在马槽，在拿撒勒长大的木匠之子耶稣，他会喜欢在这么奢华的地方被敬拜吗？就没多少年，过了几年，我就在新闻上看到这一座风光无限的水晶大教堂啊，破产了。结果他们卖给了天主教堂。那我提这个故事是想要说，如果我们的信仰看惯了那种富丽堂皇的水晶大教堂，我们会不知不觉的以为啊，我们的得救，我们得到上帝的拯救，应该也是光鲜亮丽、完美无瑕、舒舒服服的。 我们以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坐豪华客轮上平平稳稳的靠岸，我们错了。保罗的船难告诉我们啊，没有富丽堂皇的安逸，而是破碎中的拯救。神允许华丽的船只被击碎，然后用那些失败的残骸啊，破碎的木板拖着我们，带我们进入真正的丰盛。我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抱着一块破木板啊，在生活里面挣扎，可能是勉强维持的婚姻，仅能糊口的工作，带着病痛的身体，被人踩了一脚的尴尬，被人嘲弄，而你觉得很受羞辱，你很狼狈，很不堪，或者你感到痛苦是别人的眼光，或者是自己的眼光，那种深深的挫败感。但是请各位不要让这种表面的破碎与暂时的狼狈给击垮，不要让仇敌借着这些难堪啊，就窃取了上帝要你在你生命中完成的旨意，上帝要给你的荣耀。抱着木板得救并不丢脸啊，神完全有能力给我们一艘完整的船，但他有时特意选择这种破碎的方式，是为了让你不再依赖那一艘华丽的船，而是去经历神真正要赐给你的丰盛，因为他更在乎的是你生命的本质，而不是表面的风光。我的母亲生下我和我妹妹，就一直盼望有一个男孩，就后来小我7岁的弟弟就出生了。爸妈是很高兴，满月的时候就宴客庆祝，但没想到我的弟弟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因为难产缺氧，他就有脑性麻痹，所以他的行走、言语、他的智能各项发展都有障碍。在当时资源很缺乏的情况下，我看见我母亲的书架上啊，她懂日语啊，是那时候中文书没有这方面书啊，日文书啊，她很多关于脑性麻痹，我母亲很认真的研读，然后她到处去寻找老师，从美国回来啊，专门培训语言障碍的老师，不晓得我母亲从哪里找到，她登门拜访。教我弟弟，美国回来啊，专门带领唐氏综合症的医生，母亲也专程拜访哈。所以在那个时代啊，他是用尽各样的方法，让我的弟弟有一点进步。那我弟弟为什么不能说话？不太会说话，还不懂得吹气啊，这个影响他的发音。所以每一天，我们家里都有个小蛋糕，就一根蜡烛啊。每天晚上哦，有一阵子每一天晚上我们天天唱生日快乐歌啊，唱完生日快乐歌，那就让他吹蜡烛，但他吹出来都是口水，所以他就很靠近蜡烛啊，很用力，他前面的头发就被烧掉了。我那时候才知道头发是不会着火的，他说只是把它烧掉。然后我们就全家都很努力的在帮助我弟弟，所以一点一滴的训练，他终于可以扣扣子，但是他还是不能解鞋带，他终于可以说话，我们听得懂，别人听不太懂，他终于自己最后还可以坐公交车，公交车自己上学，就固定的路线，我们都拍手。那我妹妹教导我弟弟耶稣是谁，所以只要一看到十字架，我弟弟就会大喊救主救主。那我母亲常常借口要照顾两个女儿，要我爸爸照顾我弟弟，因为有时候父亲跟母亲不一样啊，有时候有些父亲不喜欢这样的孩子，我母亲就想尽办法 培养我父亲跟我弟弟的感情，所以父子感情很好。后来我读了信了主，我读到圣经这句话，他说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要给他加上体面。所以身上的肢体啊，基督的身体也有不十全十美的。我们家最好的衣服都是给我弟弟穿的，我跟我妹妹穿的是很普通，所以我是很感动，我看到这句话就明白我妈妈的心意。所以我们家没有因为我弟弟的出现变得混乱，反而因为我弟弟的出现，我们懂得彼此扶持。所以在外人看这是一个悲剧啊，你唯一的儿子上不了大学，我母亲说他从以前就想要给儿子上最好的学校，他上不了大学，他是一个智障的孩子。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看见家人中的相爱的美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期待上帝的拯救是英雄式的，一切变得完美无瑕，但是上帝的拯救方式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他要我们在破碎中看见他的恩典，在死亡的阴谷中经历他的复活。如果我们只愿意接受完美的生活，只期待毫无瑕疵的生命，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经历上帝深沉的恩典。今年三月，我在美国的妹妹她诊断了她的癌症末期，那一个月之后她就被主接走。当时呢，我就去探望她三四周，我握着她的手，我妹夫握着她另外一只手，就跟她道别。那时候房间里非常安静，只听到我在哭泣。当你离死亡这么近的时候，你反而觉得上帝也离你特别的近。但事后我一直不敢告诉我90多岁的母亲，我一直都没讲。没想到不到3个月，5月的时候，有一天我母亲突然她的血氧就一路下降，很快就停止呼吸，没有任何痛苦，她就离开世界。本来我母亲啊高寿，她96岁被主接走，又很平安，我应该感恩。但那会儿我为她安排追思礼拜的时候，我没有妹妹可以一同商量，就有一点难以接受。我在做那个见证礼拜的时候，要做那个影片，我们三个人照片，我就有一点难以消化，我看了眼泪就流下来。若是按照我的意思，我是希望我们姐妹俩一同跟母亲道别，但这不是我期待的。但我还是感恩，我觉得上帝的拯救还是很美丽的，因为我传福音给我妹妹，我妹妹传福音给我妈妈，我相信他们必定都在主耶稣的怀抱里，这不也挺好的吗？所以弟兄姐妹，当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抓住神的必定的应许。你要主动砍断那个虚假的盼望，然后接纳所谓的不完美的拯救方式。你要抓住对的，放弃假的，接受破碎的。所以后来保罗怎么样呢？保罗经历了船难以后，他最终抵达了罗马。那圣经就记载，他足足有2年啊，住在自己 所租的房子里啊，凡来接待的见他的人，他都接待，然后放胆传讲上帝的国，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他是一个囚犯呢，虽然他可以接见人，但是他是由兵丁看守，没有人身自由。你知道他在这两年没有自由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吗？他写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而且罗马的高层都因此而听闻福音。所以保罗啊的囚禁啊，没有捆绑了福音，福音借着保罗做监牢，反而渗透到罗马帝国的核心阶层。所以保罗失去自由，福音却没有被捆绑，这就是福音的真谛。福音不是让我们直接风风光光地得胜，耶稣的身体必定要裂开，必须得破碎，我们才能得到生命。保罗写的书信也是在被捆锁中得以传播下来，所以我们所经历的拯救啊，也是在破碎中看见得胜。所以愿你我都明白这个福音的真谛，我们不再羡慕风光的胜利，反而宝贵破碎中的拯救。我们还要继续写下《使徒行传》29章，最后一章是28章，但是我们要写29章，把福音传到地极。愿神祝福大家。